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南北各地出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铜像砍头大战。先是在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当年日据时代被台湾农民视为大恩人的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雨一，他的铜像被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李成龙斩首，引发极大的争议。接着在昨天星期六，在台北的阳明山公园，又有两名台湾建国工程队的成员把蒋介石的铜像的头颅给砍了下来。台湾的这场铜像斩首大战，究竟是激进的统派和台独的基本教义派的对决，还是反中与反日势力的一场公开决战？如果继续放任这种狂热与仇恨蔓延，是否会让台湾进入所谓的新文革时代？对于两岸关系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在我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想很简短的来介绍，还有介绍这个八田的生平之前呢，我想很快带大家了解一下各方当事人的一个说法跟声明哦。这个斩首八田雨一铜像的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李成龙，他是说，这些年在绿营的台独思维下，刻意扭曲228的真相，分化族群，撕裂社会，骗取选票，达成了去中、去蒋、去国父的合理化。那么蒋氏父子在台湾主政38年来，给台湾带来了安定、繁荣、富裕。他的攻击高于八田雨一，何止千百遍，这是他的说法。然而在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下呢，蒋介石的铜像不只是被砍头，还有被泼漆。他没有看到民进党的官员或民代有严厉的斥责，他质疑有多少的犯行者被救责了，这是李成龙这个斩首者的说法。另外一边呢，斩首蒋介石铜像的台湾建国工程队呢，他们也有一个声明，他们发表声明指出，基督教的教约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台湾建国工程队要用这一颗蒋介石的首级向台湾永远的朋友水利之父八田军献祭，以为他的在天之灵，这是台湾工程队他的声明和说法。另外我们也补充一下，这个陆军退役中将吴思怀，他也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放任民粹会动摇国本这样的说法，在脸书发文说，蒋中正的铜像连续被拆除斩首，民进党却坐视默许，这是某些政客暗中鼓励的。那么吴思怀还说，如果台独团体和亲日人士继续的破坏挑动民族情绪，那么破坏的将不只是八田雨一的铜像，所有和日本有关的在台湾的图腾都会有人去破坏，这是退将吴思怀的说法。我想请台北的张思刚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八田究竟是什么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次八田被斩首，引发这个蒋介石也连续被斩首，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轰动跟争议哦。那么很多人拿这个八田跟蒋介石拿来相提并论，网友也争论说，究竟是蒋介石还是八田对台湾的贡献比较大？究竟是蒋公更爱台湾，还是八田更爱台湾？跟我们很简短的介绍一下您对八田的认识。
八田他是当年在日本时代就乌山头水库的工程师啊，那他在这个期间呢，他把他毕生这个工的力量啊，他的专业力量花在台湾这乌山头水库，让嘉南平原有一个很好的灌溉环境，因为当时你知道北纬在23度线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干旱的地方，但是因为有这个乌山头水库，让这个灌溉的这个部分能够有很便利的灌溉渠道，让这个嘉南平原成为一个台湾的这个稻米仓哦。那当然在这个水利工程部分，八田是有功的。马英九在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啊，在当总统的时候，对八田这一块呢，也大概也多所的有一些赞扬跟追忆啊，所以那要回到现在的情况来，那这一连串包括你砍我的头，我砍你的头，这个其实在台湾的社会来说，确实埋下一个很浮动、一个很躁动的一个因子啊。那特别是你说最近这去讲话、去中化的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一个，不管在法案的推动或在政策推动的也好，那当然会对有一些人士他心中还是有不满意啊。他心中对于他的历史记忆为什么要被这样的抹煞呢？而且被这样严厉的负面的去做抹黑呢？他当然心里面会觉得说不平啊。那同样的这个道理，这些去讲话或者是去中话，是不是也鼓动某一些人极端人，就说我把有关于去讲的这个铜像或有关于中国的符号，就从台湾这边能看到就通通把它砍掉，把它抹掉。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社会来说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发展，这个会造成我们内部很大的一个撕裂。那对于讲两蒋父子啊，对于台湾的一些功过，我相信其实大家心里面大家都有数了啊，大家都有数。那其实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出来讲几句话来安定民心，毕竟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 啊，对于现在这个互相这个两个极端的这个两个极端的这个组织呢，互相去砍对方尊敬的这个图腾，
嗯，
那我觉得对于主祭司者来说是要讲一些话来安抚两边的人，甚至说要对于牧两讲的历史来做一些有学术性的而且是有视野的一些探讨，不能说我这个因为在政治上我要去讲去中，所以对于两讲的这部分就完全的把它抹掉，我觉得这个是对两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你说巴田的地位当然跟两讲父子不一样，一个是专业者一个是执政者，这本身在衡量上面就很难去做一些做评量了，不能这样比嘛，这个两个是不同类型的比，我不能说我苹果很好吃所以我很讨厌香蕉，我看到香蕉我就统统砍掉，我觉得这个两边的比喻我觉得是不太能够相互比喻的，毕竟一个是专业者一个是执政者啊，所以现在政府民进党政府，你现在政府的规模，你现在这个东西也是过去两蒋时代一步一步把它累积下来的，所以如果说要怎么样去平息台湾社会目前这样的这种暗流动的这种不安的话，我认为蔡英文蔡总统有责任出来讲讲话。
好的，
至少在于对于你说什么转型正义是不是就是清算蒋介石这一块，你要把它讲清楚，因为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他觉得转型正义就是清算蒋介石，那这些朋友对蒋介石讲两蒋父子还有一份情感，你不能忘记说台湾还是有这样的存在，不能够纯粹的去做一些你所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对整个生活在这个土地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对一个执政者来说你有义务去抚平这样的不安。
好的，谢谢司。刚刚提到这个台湾民众的浮躁跟不安，请教玉芬，有人把这一次这个砍头大赛啊，拿来跟这个原住民早期的这种粗草猎人头，还有这个南京大屠杀日军的这个百人斩相比哦，认为这个台湾的狂热跟仇恨如果蔓延下去的话，不但会撕裂，而且会进入一种新文革的时代。那刚刚司刚说，小英总统你应该出来讲句话，来理性正确的来评论两蒋的功过，安抚一些民心，你怎么看呢，玉芬？
对，第一个我就觉得说这个本身去砍头的事情不能够彰显台湾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啊，就是说确实它不是台湾的主流，它可能是两边都是属于少数的比较激烈的人士啊，但是台湾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很多人民众现在，我们虽然有80%几人说是台湾人，可是在情感上有人是比较亲日的，有人是比较亲中的，或者是他的记忆不历史记忆是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就是放任大家到对方的祖坟上去泼粪或者是去砍头，那么第一个你对台湾的真正建设性的意义在哪里？与其像这次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对巴田其实我对他的理解是很有限的啊。那么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好，大家好好来开一个讨论会好了，或是主持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历史定位的讨论会，来讨论巴田或者当时日本殖民时代对台湾真正的民生建设的贡献在哪里，功过，包括蒋介石也一样，我觉得不能够因为每个人认同凭着自己的情感然后就走心而不走脑，然后光是凭着我的感觉我就去做了，那么这样子对方也有感觉啊，所以你其实到最后是互相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这边讲到一个美国的最近
有
例子，对，就是说最近有两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是刚好 Virginia 的这个市议会投票了，要把他们在南北当战争当中南方的这个大将军 General Lee 还有这个 General Jack 另外一个很有名叫石墙 Stonewall Jackson 要把他们的铜像移走啊，那么市议会表决是用投票的方式的表决通过。你想想看，南北战争是1861到1865哦，那么多年前打的战，到美国现在还会也有这个认同的问题，说要不要把那个图腾摆在那里？那代不代表我的价值观哦？
可是美国是用投票来决定，不是用砍头来决定。
美国就用投票来决定。那投票之后，当然也有民间团体，譬如说他不能够认同，他觉得我就是要他们 General Lee 的这个案子还不止在这，还在 New Orleans 也有啊、哦。那么投票之后，那民间团体不能接受，就是说那我去打官司，我要去跟
法律途径
诉讼，我说你没有权利这样做，那我去挑战一级一级的官司打上去。那么台湾如果标榜自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话，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哦，所以我觉得 美国这么几百年前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有，何况是台湾？可是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社会里面，我们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认同问题？
感谢玉芬也拿美国的例子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台湾这次的同向斩首大战究竟是统独之间的争议，还是反中跟反日的公开对决呢？先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宁，我想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不知道是我们先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谢谢博弈。那我们马上来接听四川吴先生您的电话。四川的吴先生您好，你已经在线上了。
喂，你好。
你好，请讲。
听到我吗？
听得到，吴先生，请说。
我的看法是，蒋介石其实他也有过那个独裁的时期，但是台湾人，台湾对那个蒋介石同乡的反感，正是对独裁的反感。因为蒋先生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人都是渴望民主自由的。早在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的时期，就曾提出民主的大陆，是可以和民主的大陆彼此沟通的。问题在于大陆没有相向而行，企图以武力来恐吓，吞并民主台湾，这显然是天怒人怨。不为中华民族所接受的，就这样。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四川的吴先生。另外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一位维卫，这位网友他表示，民进党继承了大陆政权的厚黑之术，总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夺取政权，一上台就露馅儿。那朝野政策耍权术，把自己和台湾人民都推到了危机边缘，党同伐异和中共没什么区别，从政治手腕来讲，举目尽是中华智慧。还有另外一位高山，高山只有包容世界的国家呢，才能够被世界所包容。美国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和技术员是来自中国，台湾有吗？台湾美国强大是来着包容世界，全世界人都认同美国，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国家。台湾有这种魄力吗？这和当年国军失败的直接关系一样，独裁没有勇气，民主没有魄力。如果台湾有包容大陆的决心，早解放全中国了。这是这位网友的留言和看法。那我想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回到我们那个八田和这个蒋介石斩首啊。那么有人认为说是统独之争，有人认为是反日跟反中的对决。为什么台湾好像民众对于这个日本殖民时代还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这种跟这个殖民现在社会要去解构这个殖民的理论好像也有一些关系，想请玉芬跟我们深入分析一下。
这其实在过去很多人都讨论过了。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殖民时代，日本殖民时代，当然它也有它残酷的一面哦。可是因为后来国民党来的统治，再加上228，那么可能很多对台湾人来讲的话，国民党的统治可能比日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造成某一些人在这个认同上面，可能会有美化在日本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情怀。那另外就是说，不可讳言的是，台湾跟日本之间还有很多民间密切的关系，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台湾人住在日本，甚至规划为日本籍了。那么但他的亲戚在台湾，所以两边往来很密切。那另外包括就当年日本人还有一些所谓的湾生，那个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很轰动哦。当然中间也引起了，就是说这个湾生事件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谎言，他在台湾也就反映当时很多人在反省说，为什么我们对日本谈到日本的时候不是那么理性，明明这个故事当中有虚假的部分，但很多人却没有考虑或质疑就接受了。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不觉得说纯粹是统独的对决，就是很多人对于历史的史观，就是说是不是很客观的能够去讨论他当时到底这些人中不管是蒋介石也好或日本到底在台湾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那另外就是蒋介石，其实有趣的是台湾正在去蒋化，可是大陆是正在替蒋介石翻案那么
平反，
对，平反。那么一些新的出版的书籍，甚至是有两岸三加上日本人的合作做一个国际的调查，对于蒋介石还有当时整个中日的关系重新替他定义。所以说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义是会不断的在改变的，而且一个很现实就是说，如果你是人造的神，最后还会被人就从神坛上请下来，就他没有办法永远坐在那个神坛上。过去可能在蒋介石那个时代，当时世界各地都有独裁者，蒋介石不是唯一的。 那么造成的结果是这个整个的民主化的过程让很多的神坛上的人又都被请下来了、嗯、那么我相信蒋介石的这个历史定位在台湾或在大陆还会再随时间再改变、嗯、可是到底说你改变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只是你的喜好认同吗，还是你有事实历史的依据。
嗯，好了，除了这从反日跟亲日台湾这种反日亲日的情节来看呢，我想请张思刚先从台湾国内的政治来做一个比较，因为有人认为说这个看到最近的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台日关系不断的升温，不但交流协会证明啦，日本也有很多高层的官员破规格的高级官员来到台湾访问哦。那么这一次八田与一铜像被砍头之后，也看到这个台南市长赖清德也写信哦，向日方等于是有点像是报告这个铜像被砍头的事件。那么被很多民众还有一个叫白色正义联盟的这个组织来批评说，赖清德有没有搞错，国家名称都没看到，是把自己当成日本台南都了吗？这是一个引发的一个事件。你怎么看小英上来之后台日关系这个受到的影响？当然还有国民党内部，因为过去你也在国民党任内担任这个发言人的职位，有认为也跟这个国民党内一些不同的路线跟对于蒋介石的定位的看法不同有关啊。刚刚也提到说现在大陆有平反蒋介石的声浪，那都替蒋介石感到心疼，怎么在台湾遭受这样的待遇、哦、你怎么看国民党内对于这个蒋介石一个历史定位的不同看法在这事件之后？
我觉得国民党里面对两蒋复杂，特别是对蒋介石这一块大概其实争议不会太多，大概就是有功有过啦。其实包括日本时代也是，不可能是说每一个执政者在他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包袱底下或者当时的情境底下，你过五十年去检视，你过一百年去检视，不可能是全对或全错，一定是有部分对，一定有部分错。你说日本时代，那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每个族群他的历史记忆不一样，那很多的世界上其他的历史学家对于日本的殖民帝国殖民主义都是很严厉的批判的，因为对于殖民地来说是有还是有在物质上人力上面的压榨，我们这方面的史料也看得很多，但是你说亲日者就往往这一部分就不去看了或者不多谈了。那同样的，你对于先来说两蒋的部分，他还是有他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或他自己本身的统治环境底下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比较严厉的政治控制，比较严厉的言论控制，那是他取决于他在大陆政权崩溃到台湾之后他会有那样的历史教训让他去做出这样的政策选择。所以我觉得在已经过了这就1949到现在已经过了70年的时间，近70年，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来安全的，而且来安全的，然后来去做一个很合乎现实的去做一些检视，不要让这个两边极端主义啊变成社会主流，这个对于台湾来说绝对是一件坏事。
嗯，好的，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的参与，也谢谢两位来宾热烈的这个还有深入的分析讨论，东宁。
好的，谢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张思刚先生，还有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曹玉芬女士，感谢三位，
谢谢东宁。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